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你想听的，你想看的，你听到了，你看到了，而且有那种标准，达到那种水准，哎呀，真是快乐。世界杯足球赛，想啊，想看啊，然后也看到了，踢的也好，防守的也好，你的队也赢了。各位，你有那个强烈的欲望，然后呢，欲望得到满足，那叫做快乐。眼目的情欲让你快乐，耳目的情欲让你快乐，舌头的情欲让你快乐，吃到想吃的，看到想看的，听到想听的，不管是风景，不管是美女，不管是搜狗的新产品，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不管是什么样的声音，你想的听到了得到了，去了你想去的地方，我们讲五官，甚至你接触到了你想接触的，包括性，你有那个欲望，你满足了，各位，那叫快乐。上帝让我们有那个需要，上帝又让我们的器官和心灵有那个需要的时候，同时得以满足，那是快乐的。但是当然罪恶也在这里，我们为了那些东西，不管是多么合情合理合法的东西，到最后就忘记了上帝，性成为我们的主，博士成为我们的主，拿全 A 成为我们的主，在学校成绩很好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就会骄傲自大，得到了骄傲自大，失去了，我们会像清华那个女学生一样，因为你的成绩比我好，我非杀掉你不可。你不杀是因为你成绩比他好，或者是你还有一个欲望不够强烈，你的勇敢的欲望还不够强烈。我们有欲望是好的，但是有欲望，欲望也成为我们抵挡上帝常常一个管道。相反的，当基督徒如果在这所有的欲望和情绪里面被上帝的道来管理的时候，那就会好了。愤怒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因为愤怒也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有愤怒，上帝造的儿女也会愤怒。出埃及记32章25到30节，摩西的愤怒让上帝消除了极大的愤怒，让以色列免了极大的灾。民数记25章4到9节，菲尼哈的愤怒让上帝跟以色列人跟菲尼哈的家族立下了永远的平安的约。这些愤怒我们不去详细讲，但是如果神真的怜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义怒，而这个义怒是从圣灵而来的时候，那是好的，是美好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当保罗看到以色列人，看到哥林多的教会对上帝的不忠实的时候，他有愤怒。各位，当你对正义失去的时候没有愤怒，那是一种懦弱。我觉得我就常常是这样子。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在飞机上面，那么就是这个有人就是有人不礼貌，有人有一些恶劣的动作，我很不高兴，但是呢，我不敢讲什么，我也不敢做什么。我那个不敢讲什么，不敢做什么，还希望其他的基督徒也不要做什么的时候，其实不是宽大，不是慈爱，不是容忍，那是懦弱。各位，当你看到，当你的住宅的社区有人不守规矩的时候，有人从楼上丢烟蒂下来的时候，你如果说啊，就让他70个7次吧，丢700个烟蒂，我就捡700个来感动他，那不一定是慈爱，那常常是懦弱， 因为他是黑道，你不敢得罪他，那不是真正的勇敢。当人有从上帝来的震怒、愤怒的时候，而不是自义的时候，那是一种教会个人都可以更圣洁的一条道路。所以愤怒这个情绪不是坏事，贪婪这个情绪也不是坏事，可以很坏。贪有什么好？可是你在历世历代，你看到那么多属灵的人，甚至在这里的每一位，我想都是属灵的人。你们花这么多力气功夫，而且冒生命的危险，各位这时候如果失火，一定有生命的危险的。我们的安全这个进出是很危险的，但是我们冒这么多危险，我们可以说我们贪得无厌的要听到上帝，我们贪得无厌的要听到诗班的诗歌，我们贪得无厌的希望能够领受，能够得到教会弟兄姐妹爱的关怀。当你对美好的事，对上帝、上帝的圣灵、上帝的善良、上帝的慈爱、上帝所赐的自由，你有贪婪的时候，你怕，真是怕你没有贪的心。愿我们都渴慕神，我贪婪你的同在，贪婪你的慈爱，贪婪你的公义，我饥渴，求你充满我。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对上帝的贪，那个就真的是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各位也不要以为我们有的欲望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一方面这些欲望是被神来使用的，被神来约束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对神有更多的深刻的贪婪和欲望。各位也不要把它想成我刚刚讲的，就是你们去参加某一个灵修会，比如说毕竟啊，然后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充满我，那种什么特别的经历，我不觉得必须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追求圣灵的充满，追求神的同在，追求圣灵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是在我们平常生活中发出来的，是在我们家庭生活中发出来的。当我们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丈夫，尤其跟我们的丈夫和妻子有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有难以解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寻求、贪婪、渴慕走上帝的道路，而不是躲避的。我们感谢主，我们肉体的欲望、我们心灵的欲望都被上帝的爱来约束，使我们不是在像可怒之子一样放纵他。但是不信上帝的人，没有上帝恩典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那种死人他可以做非常多的事，但在做那非常多的事情的时候，他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他没有办法摆脱，他不自由。他被自己的情欲牵着鼻子走，他不自由。当所有的情欲满足了，当你照着你心里所喜好的去行，都去行了，各位越是这样，我自己看到我自己是这样，我看到很多人是这样，男女老少，不是后现代才是这样，不是青年人才是这样，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是一样。当我们事事是顺着自己的欲望去做，事事按着自己喜好去行的时候，最后不是无聊，失去了任何欲望，就是绝望。因为失去任何欲望，这也没意思，那也没意思，这也不好吃，那也不好吃。各位，那就叫做厌世。你看到多少丰富的人，最后就是厌世，因为所有的东西引不起他的引不起他的任何的快乐了。愿我们在被上帝对付的时候，我们舍己的时候，我们更加能够享受主给我们的身体，主给我们的世界。但是没有认识上帝的人，或者基督徒认识上帝以后，我们仍然是那么的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感谢我们的上帝，圣经从来不是只写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 第四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刚才讲的那一群死人当中，也就是所有不信上帝人当中，或者我们也可以讲，有的时候当基督徒，我们也在那种被你抵挡上帝顽梗当中很拗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在别人很拗很犟的情形下，我们没有办法摆脱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神有丰富的怜悯。丰富的怜悯应该跟大爱连在一起的。大爱当然不是讲慈济的那个电台和报纸，大爱是圣经的名词，怜悯等于爱，丰富等于大，在这里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意思。不过我要多讲一下怜悯这个字。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讲到一群上帝所造的人，亚当夏娃的后裔，千千万万亿亿造造，都在死亡中，都在悖逆中，都在放纵自己的私欲当中。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新生弟兄的祷告，都是我们在这许多的罪恶当中，特别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怜悯我们。在这里是我们还做死人的时候，我们还抵挡上帝的时候，上帝怜悯我们。怜悯跟爱，我说是应该是基本上一样的意思。不过圣经里面在用怜悯的时候，我们中文用那个怜悯的时候，通常比较强调那个怜悯者强烈的那个情绪，他有很强烈的情绪，好像他会流眼泪一样，好像他会很激动一样，对他的那个被怜悯的那个对象。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几次这样的描述。各位，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说，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一千万银子，这是不可思议的庞然很大的数目。我就去想一下，一个仆人会欠主人一千万银子吗？各位，你会欠你老板一千万银子吗？这是我觉得不太会。我们会欠啊，大概是欠朋友的钱，你向朋友借了很多钱然后亏了嘛。我们当中有人向你老板可以借到一千万银子吗？我想这是很少的事情，几乎没有的事。向朋友你会倒他的账，我们欠人通常都是欠朋友的，或者父母的、这些东西，或者兄弟之类。主人的钱他能够欠，那只有两种可能。就第一个是主人实在太好了，会借给部下一千万银子。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了，我看这个仆人就是亏了老板的钱，那么他应该要赔。换句话说，这个主人很宽大，这个仆人应该非常不好，他欠了一千万银子。好，各位，现在不要想你欠人家一千万，现在想人家欠了你的也大概没有一千万。我们当中大概也没有够多的钱，我们当中有人有够多的钱可以有这个资本让人家欠你一千万。但是你有没有租房子人家不还钱不付房租的，欠你房租欠一个月两个月的？你有没有老板欠你薪水一个月两个月？这应该有了。当你的房客欠你欠不要一千万了，欠两个月三个月的房租，我想我们心不太高兴了，然后继续不还，拖到了一千万，我们根本早就采取法律行动了，我们早就采取私了的行动，我们早就会采取一些行动。他欠了我一千万，我要表达的这些都是，有人欠你一千万可能时间很长了，可能他是 A 了你的钱了，你看到他应该是很愤怒的。圣经上讲这个仆人欠了主人一千万，他没有办法还， 我不知道怎么欠的，我也不知道他拖了多久。我按常情常理来说，我是主人，我看到他，我非常愤怒，我早就不想理他了。我会打他，我会找人打他，我会告他。然后这个人还在那无奈的说：“哎呀，我会想办法，实在不可能想办法。那主人应该是被逼到最后了，我要把你的老婆孩子都卖掉，就是一直都没有还嘛，我要把你老婆孩子都卖掉。”那个无赖的仆人就在讲，可怜我，我一定会还。这当然是狗屁的话，哪里是一定还，一定还早就还了。耶稣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字眼，主人听到了就动了慈心，他就怜悯这个人。so far 我应该没有怜悯过任何一个欠我钱的人，一毛钱也好，我是很小气，你千万不要欠我钱。我看到他，我会动了愤怒的心。怜悯这个字在新约有的时候翻成动了慈心，强调那个情绪。神有丰富的怜悯，当他看到我们在过犯悖逆中抵挡他，忘记他，说你在什么事上恩待过我，说你为什么恩待那么多坏人，老天爷你真是瞎了眼。当我们这样对神说的时候，神有丰富的怜悯，他应该有丰富的愤怒，他有丰富的怜悯。各位，你到过那很危险的区吗？我去过美国一些很危险、治安非常不好的区，因为开车，就是需要经过那个地方。在那危险的区的时候，有的也看到过，我真的看到过，好像有一群不良分子在欺负另外一个人，或者是打破别人的窗户。各位，我看到这种景象，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就动了惧怕的心，加足马力，嗡开走了。然后再留下来呢，那些人会来打破我的车窗。事实上，我前一阵还听到有人说到云林的地方也是这个样子，怕有黑道开车不好，黑道会来。我想我们云林还没有那么恐怖，但是我的确到那个不好的地区，我非常害怕，我看到的事都叫我动了惧怕的心。有一个强盗出没很多的地方，有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钱被抢走了。他被打得半死，钱被抢走，躺在地上，显示强盗大概还在附近。这个人看到，没有动恐惧的心跑掉，这个人看到就动了慈心。好撒玛利亚人。还有一次，在路加福音15章讲到一个浪子，他把爸爸的钱通通花光了，他把爸爸的钱花光了，伤了父母的心，然后他床头清净，带着全身的猪臭味回来。我不是讲康健，如果康健是这样把我钱都花光了，然后丢了我的脸，他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应该动了愤怒的心，你给我滚。圣经上说他父亲还很遥远，看到他来就动了慈心，就跑过去抱住他，连连亲他的嘴。各位，这三个地方还有圣经旧约和先知书讲到，当上帝是一个丈夫，以色列人是一个荡妇，那个荡妇人尽可夫跟别人跑了，上帝看到他就怜悯他。神有丰富的怜悯，当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中，当我们活生生的强烈的积极的反抗他，忘记他，跟他犟嘴的时候，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有一个新的丰富的生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今天在讲死的现象 和活的现象 Phenomenology of death and life。 死的现象是顺从世界，死的现象是放纵私欲，死的现象是在顺从私欲放纵私欲顺从世界当中抵挡上帝。那么活的现象是什么呢？活的现象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活的现象就是把上帝的恩慈显给别人看。你是一个活人，你就不断的让人家看到上帝多么怜悯你，你就不断看到上，不断让别人看到上帝在你身上有多么奇妙的工作。马可福音第五章讲到耶稣到格拉森那个地方，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道，我们讲到在那里可能有两个人，不过福音书有的时候谈两个人，有时候谈一个人。耶稣那一天是他可能工作最累的一天，我们也不去分析这件事情。耶稣最累的一天，但是他讲完道了以后，他就坐船到另外一边去了，然后把那鬼赶出来以后立刻就回来。耶稣在最累的一天，他的疲倦可以在他过海的时候或过那个湖的时候起了大风浪，那个风浪居然不能把耶稣叫醒，因为耶稣太累了就睡着了。那个大风浪从耶稣刺着那风浪看，恐怕就是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的身上的鬼不愿意这个被鬼附的人能得到医治，就拦阻耶稣来。但是耶稣去了，当耶稣去怜悯这个死人的时候，这个死人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一再讲不认识上帝的人是一个死人，他是死人，他住在坟墓里。各位，我们今天也都好像住在坟墓里，我们都好像行尸走肉，我们可以得诺贝尔奖，我们可以创造最伟大的文明，我们可以创造最好的食物，我们可以有最优秀的各种文化，但我们抵挡上帝，我们很痛苦。这个人住在坟墓里面，人和人没有上帝，人和人之间是这么的自私，用脚镣铁链捆锁我们，彼此伤害，彼此捆绑。我们在家里，在学校里面，老师说话伤学生，学生说话伤孩子，网上大家彼此伤害，每个人在讲自己受伤的时候都好大声，每个人伤害别人的时候都好像都没有说到，好像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一样。我们像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力大无穷，用铁链脚镣锁他，锁不住，他把他弄断了，没有人能制服他。各位，这个世界上谁能制服我们？我们口服心不服，我们对父母对老师不服，我们对丈夫对妻子不服，我们对上帝也不服，然后我们放纵自己，我们又觉得好痛苦。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我们喊叫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不是网上常常有自残吗？不是有人吸毒吗？不是有人过一个非常自残的生活吗？你我不都常常是这样用石头砍自己？然后当我们看到了耶稣，我们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我们觉得耶稣是叫我们受苦的，我们希望耶稣不要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希望鬼不要离开我们。耶稣说鬼离开的时候，那个人不希望，他们觉得这是受苦。你知道耶稣把鬼赶出来了，当耶稣把鬼赶出来以后，他穿上衣服了，他原来不穿衣服的，他羞辱，充满了羞愧，他穿上了衣服，他希望跟耶稣在一起，耶稣不许。耶稣对他说，你回到家里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活人的特点，唯一的特点，就是把上帝极丰富的恩典、恩慈、怜悯显给别人看。
I once was blind, now I see.
从前瞎眼，现在看见。我原来是自私的，现在有爱。原来是不安的，现在有平安。你跟我一样来，信靠这位主。我是新造的人，是要行善，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耶稣基督造成了我们，造成了这个教会，造成了你我，叫我们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恩待我们这些死人，这些悖逆的人，这些放纵自己私欲的人，这些觉得自己很可怜又不可怜别人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可以把脚镣手铐通通挣断的时候，当我们不穿衣服在那里吼叫的时候，当我们周围的人都怕我们的时候，也讨厌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也厌弃我们自己的时候，你有大怜悯，你的怜悯和慈爱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活出一个有恩惠慈爱的生活。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主啊，要显给那些死人看，叫他们看见，叫他们听见，他们就跟我们一样也活过来了。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